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6月13号星期的晚间6点，在中国已经是北京时间6月14号星期二的早间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星期天凌晨发生在美国东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
Le lieutenant Mac Azoukai, porte-parole de l'opération Sukola 1, chargée de combattre les ADF, a annoncé également 2 blessés graves dans les rangs de l'armée. Rebelles musulmans installés dans l'est de la RDC depuis 19.
各位听众，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星期天凌晨发生在美国东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就是有枪手杀死老百姓的这样的叫 mass shooting， 就是大规模枪击案，在星期天凌晨发生在一个同性恋人经常去的一个夜总会的地方呢，有50人被一名枪手打死，另外还有50多人在这次枪击案中受了伤。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向美国总统奥巴马致电，表示慰问和哀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都对美国佛罗里达州发生的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这一枪击事件呢，表示了对美国和美国人民众呢，表示了慰问。美国司法部长办公室星期天的时候发布一份声明，表示由于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这次枪击惨案，美国司法部长林奇中断了他的中国之行返回美国。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司法部长林奇正在北京参加美中两国网络议题的部长级会议。司法部长林奇表示，在这极其艰难的时刻，他说，我为那些受害人的家人们祈祷。他还补充说，司法部方面将全力支持案件的调查。原本计划前往北京参加这次美中部长级对话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也由于佛罗里达州的这一次袭击事件而取消了他的行程。类似星期天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给美国的公众可以说是带来了震惊和气愤，同时呢，大家也将焦点转向政府方面如何能够预防类似的事件，就是让类似的事件不再发生。联邦调查局方面表示，他们知道有枪击者就是奥马尔·马丁这个人，并且还曾经在2013和2014年讯问过他。但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官员表示，调查人员起初并没有找到他有任何犯罪活动的证据。据美国主要媒体之一《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记者在同就是枪手奥马尔·马丁过去的同学交谈的过程当中呢，了解到，就在911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奥马尔·马丁当时正在上高中。911事件一发生，其他的同学都非常就沉浸在悲哀和震惊当中。但是奥马尔·马丁呢，他却手舞足蹈，仿佛是在庆祝911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表示，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奥马尔·马丁的这个枪击案呢是受到了某个海外恐怖组织的指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3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纪委上星期公布了中共第18届中央第9轮巡视结果，认为多个单位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不力，其中中宣部被发现4个意识，也就是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有待加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坚持党对新闻出版广电事业的领导不够有力，与中央要求有差距，把控正确舆论导向不牢，发改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措施不够有力等等，甚至至少有12家单位被查出存在党费问题。被巡查的都是中共重要的党政部门，却存在如此严峻问题，是否折射出中共目前意识形态混乱、组织建设散漫、各部门履行职责不尽心尽职的现实？中共又怎样才能摆脱这种现状，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在讨论过程中拨打电话参加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您对这轮视察的结果以及视察的方式有什么看法？
这轮视察确实比较有特色，就是以往的视察呢还都中规中矩，基本上是在这个纪律这个纠察的这个层面上。这一轮的视察呢，我觉得其他各组好像还保持这个传统，唯有这个第一巡视组比较的特别。那么这个第一巡视组在不久前报道他巡视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时候，他就对这个原日本所的所长，也是原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的秘书何方提出这个等于思想上的纠察了。那么这个列举了一些罪状，要求这个何方老头去这个说明问题等等。然后这一次我们看接着往下公布就更有意思，就是这一次关于他对这个中宣部的这个纠察，我觉得这中宣部真是撞上鬼了。为什么呢？原来大家都说啊，觉得这个我们看很多这个一些个海外的华文媒体，尤其是一些练功团体的网站，一再的这个洗地，说这个是就是现在啊领导人这个显得比较左，这个呢是因为中宣部是高级黑或者宣传口是高级黑给他这个挖坑，那么才造成了大家认为领导人比较左的这么一个印象，认为领导要搞文革。那现在这个中宣部被这个巡视组巡查以后啊，我觉得这事儿就比较有趣了。就这个中央这巡视组第一巡视组他就居然说哎，说这中宣部还不够左啊，这就有点像是鞭打快牛了。本来这个中宣部就已经也因为这个被指为高级黑，那现在就有点搞不明白到底谁比高级黑还黑啊。那么就是他这个意思就是你没有执行好领导的意图啊，所以呢你还不够做。当然这个事儿我们回顾吧，以前这个领导的讲话全文没有公布的时候，我们都认为哎是中宣部或者是宣传口在那儿有可能是高级黑，后来这个全文一公布，我们一看呢 好像这个他本来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呢，那么我们认为是中宣部可能就是执行了这个领导的意图。现在来看，这个军事组的意思就是，你执行的还不够，你还不够多，还应该更多。那到底是这个宣传口着急黑啊，还是这个第一巡视组更黑啊？现在就有点搞不明白了。那么当然这个搞不明白我们也可以分析啊，就是说第一，它现在是变成原来是一种党纪的纠察，现在它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警察了，变成个思想警察了，这个到底是不是算越位？第二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中央巡视组这个第一组的组长，那个人叫王怀臣啊，
对，
这个人本身也很有意思，他给这个号称左王的这个邓丽群当了10年的大秘，然后呢又被周永康看上，到这个调到四川去工作，然后在四川呢管政法口，后来又管纪检，进入这个四川省委的常委，然后呢是这个当这个四川省纪委的第一把手。然后这个人应该说他跟周永康的关系是也是比较密切的，然后他的思想也是应该说跟邓丽群是亦步亦趋的吧，所以他这么左呢，我觉得也可能有他的道理。至于他后来为什么下来，前两年突然就把他给拿下来了，那么也有人说是他包庇这个四川的某一个跟周永康关系密切的这个女富豪，这个女富豪揭发了他，所以他下来了。这个事儿我们现在没法确认到底是不是这样，据说他还曾经向这个王金山求助，但是没有成功，最后他就以这个副省级的这么一个待遇吧，副省级的规格，这个四川省纪委的头这么一个职务上退下来。退下来以后，他曾经担任上一轮啊第12巡视组，他也是这个组长，所以他应该说这种人吧，一个是他对他的使用应该是使过不使功，就是他有把柄，所以他好使，他可能晋级。第二呢，就是他可能是在揣摩这个最高领导的心思，觉得呢这个第一可能对宣传口有意见，所以呢他要鞭打这个宣传口。第二呢，他觉得怎么鞭打呢，应该是不是从右的方面来鞭打，而是应该从更左的方面来鞭打，这样可能才符合领导的心思。所以这个人还是左上加左，是黑上加黑，也是不是这样，反正给人的感觉好像就是如此。
好的，
所以这么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还有这样的举动，这个大家可以继续分析。谢谢，
谢谢张立凡先生。和平先生，我们知道这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第9次巡视，总共有15个巡视组进驻了36家单位，现在已经公布了对其中21家单位这个巡视，其中有4个省份，包括辽宁、安徽、山东，是湖南，还是所谓的二进宫，也就是用中共官方的话说是回头看，就是我查完你以后再去查。那么现在看来，这个中央巡视已经成了常态化，有人称为这是巡视治国。你对巡视治国这种方式有没有你的看法？
在整体的中共的体制的粗乱的情况之下，这只是又增加一个粗乱而已。之所以出现审视组，是原来的这种权力规范脱离了中共自己最高领导人或者最高领导层，他们认为的脱离了他们的轨道，所以要利用另外一个这个审视组去审视。但是这种审视组本身的组成人员就跟纪委的组成人员一样的，多半是由心理变态的人、思想极左的人、在业务上能力比较差的人组成的这么一个团队，或者说呢是要退休了离开了这个现实的这个权力舞台，所以这样一批人去审视，他本身就大对一等挑刺这个去找麻烦去发泄自己的情绪。另外一个呢，这种审视的行为呢， 啊，它是对这个体制权力运行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破坏。Hello，
你呢？听到你，请讲。
啊，对啊，抱歉，我以为你没听见啊。那么它对权力运行体制的一种极大的破坏，原来的权力运行它可能有它的一定的规则，那么神使者一去就把权力的体系给破坏掉了，打乱了，像清朝大臣一样的。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各派势力就要利用这个神事的机会呢，跟政治对手呢制造麻烦啊，赶紧去上报材料，赶紧去找神事走，赶紧去告对方。那神事走是采取一种更肮脏、更黑箱啊、更不可以琢磨的方式呢，来处理和针对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神事走这个治国啊，是中共体制错乱的又一次。更加的错乱的一个表现，使这个下面的体制就更加混乱，更加不啊、这个就政治派系啊，或者是政治的各种力量啊，就互相利用这个神事走来打击对方啊，一等工具，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公开的东西啊。现在神事走所公布的东西啊，这都是表面文章，后面那个文章啊，比这个要肮脏很多，要低级很多，也要这个权力斗争也要恶劣很多。神事走这种做法就跟中纪委来反腐败一样的，那实际上是在法治的一种破坏，在官员啊官僚体制走向正常秩序的一种破坏，就像宣言不存在一样的，是在新闻出版自由、在人民知的权利的一种破坏一样的啊。这是指使反映了原来的体制已经完全失灵了，临时拼凑这么一个机构去干涉、去影响，通过这样一种活动，他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就要达到一个重新建立自己队伍的一种目的啊！就是不仅在地方上利用了神事走，中央也是利用神事走去清除那些啊认为自己对自己不够真诚的人啊，然后去拉帮结派，建立自己啊这个团队的人，就通过这样一种。啊，这个行为呢，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它的最终的结果是使原有的中共官僚体制更加错乱而已啊，所以结果是时代起反，它是造成一片混乱。现在中共的官场的体制内部的运作情况，我们在海外啊，在一般公开的场合下很难看到，但是我们稍微跟体制内的一交谈。没有一个人不在骂，没有一个人不在讽刺，没有一个人对这个体制还抱有任何希望，因为这个体制已经全部乱套了啊。
好，张立凡先生，刚才何斌先生把这个中央巡视的这种做法，形同于过去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的钦差大臣这么样一种制度。我甚至看到有评论人员用东厂西厂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目前的这种巡视制度，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巡视部门和主管部门他们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如果习近平看到这样的巡视结果，主管部门没有一个在做自己的本职内的事情，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啊，这个现在领导会，这个最高领导会怎么想，咱们现在也猜不透。那么过去说他被人告黑黑，然后也有这个说法，我一直现在就表示怀疑，这好像有点侮辱智商了。这个上台三年多老会被人家愚弄吗？这个事情真的有点说不清。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乱象啊，和这个苏共垮台前的这个苏共的这个党内的状况非常相似啊，这个一个是这个腐败糜烂，然后呢这个纪律这个已经垮，纪律已经没有办法维系，党的威信也没有办法维系，这个内部的这种乱象丛生。那这种情况来看，如果说靠一个是所谓历史上的巡案制度。啊，这个有巡案，这个在钦差大臣出巡的方式，一个呢是这个所谓这个特务方式，也就是东厂西厂的这套方式能不能够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说是说什么党要管党，问题是现在管得了管不了？ 然后你靠这套传统的意识形态，或者是原教旨的毛时代的这种意识形态，你还能不能够重振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党旗？现在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不在中下，而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那么你现在巴拿马文件公布了这么长时间了，居然高层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回应，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光去各个部委省市去巡视能管用吗？大家心里能服吗？你们高层贪的比我们还多，而且你们把财产都转移到国外了，你们对这个体制还有信心吗？你们光是来查我们，那这个我觉得从这个干部队伍来讲，他本身他就会有抵触情绪。所以现在说什么懒政怠政，其实就是大家不干活了，因为什么呢？人心不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要重振旗鼓，说想要重振这个说中共执政的时候，刚进京赶考的时候那种雄风，我觉得几乎是没有戏。就靠现在的这个，因为什么呢？你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你也不是权力还是继续的不受监督，然后呢你的这套所谓的内部的监督机制也是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啊，也就是刚才和平先生讲的，可以被权力斗争所利用，被各个派系所利用。那么你这套巡视制度它的效率何在？它的这种真实可靠性何在？我觉得这都是问题。最根本的一点，你用不着巡视，你就是公布你们的财产就行了嘛，对不对？这个你现在都做不到，连这一点都不敢做，只是拿这类巡视制度来约束这个自己的部下。但是你上边你常委一级的怎么办？你前常委怎么办？前总书记怎么办？他们的这个贪腐你到底查不查？你不查大家心里就不服。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这套体制既没有效率也难以服众，所以连自己料理自己门户里面的这点家务事儿都料理不了了。谢谢。
好，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是中共宣布巡视结果，中宣部被发现四个意识不够强。那么希望您能够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问和平先生一个问题，这次巡视呢，我们看到很多要害部门发现的问题都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在中共最高层看来是要害的问题。比如讲中宣部被认为它本身就四个意识不够强，国家出版广电总局呢则是坚持党对新闻出版广电事业的领导不力，把控正确舆论导向不牢。从这个结果来看，你认为这是不是反映了最高领导人和中共政治局常委主管各个部门的常委的关系非常的不融洽，或者说存在很大的矛盾的一个体现？在中共为即将举行的十九大进行准备的时候，这一结果是不是更是意味不同寻常？
是这些舆论是为他真实的这个拉帮结派，为他建立自己的这个团队来进行这个舆论的准备啊，这是一个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弹性的这么一种说辞啊，因为他没有具体落实到啊，你这个中宣部啊，这个主要领导有严重的贪污腐化行为，哎，那就进行惩治，对吧？你即使这个中宣部有一些意识形态的啊，或者是你还不够左啊，这个通过组织检讨，通过内部政策的调整，你靠人就可以了。所以这些东西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弹性啊，主要的目的呢就是现在抓的人已经很多了，奸略人谋为犯，中纪委现在是忙在这个完全喘不过气来，现在不是说要抓的人这个不该抓的人不告，而是说要抓的人太多了，中纪委根本忙不过来，现在就是采取方式也很简单， 能不抓了就尽量不抓啊，这个能不要把它惩掉也尽量不要惩掉，因为中纪委那些人呢，就像24小时时加班呀，现在都忙不过来，很多专案组实际上自己都已经变成精神病了啊，因为都是在就要对付一个刚刚在台上哈耀武扬威的一个官员，都要经过一系列的这种心理斗争，一系列的这种非常的非人道的这个行为去对付这些官员，所以中纪委自己都忙不过来。那么现在就剩下了一个东西，马上要开北戴河会议了，马上要准备明年的人事班子了，明年的人事班子开什么十八大，这个只是说一个十九大是一个公布一个结果，然后真正的权力斗争是在这个筹备阶段啊，所以要通过这么一种方式啊去调整一些人事，或者是如果我调整不起来啊，我的部下还不够级别啊，那我就最好是降服你。降服你的方式就是我给你戴上一个政治帽子，这个政治帽子是比较有弹性的，如果你及时向我靠拢，哎，也就我就算了。因为贪污腐化问题是所有的同志都有，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有啊，所有的机构都有啊，没有一个例外。如果这个机构不贪污，那说明这个机构就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或者它早就不存在了。如果这个官员在中共的这个体制内，他还是个清官，那说明这个脑子基本就有问题啊，那就更可怕、更恐惧。因为这个体制，如果说你他是贪污的，他是腐败的，你还觉得符合人性的基本特征啊，人性的贪婪的一部分。如果这个人他都不贪婪，哎，然后他又当了个清官，那就更恐惧了。因为这个体制就是一个。啊，就是一个掠夺人性，这个体制就是掠夺人的基本人权，这个体制就是反对基本的文明进步的这么一个机制和官员，你还是清官，那你们是更恐惧和可怕吗？所以贪污腐化是整个机制、整个官员的一种正常的一个普遍的它生存的唯一的一个理由。那么现在啊，反腐败啊。是完全不能进行下去，因为你进行下去，中国共产党就不存在了，因为这个共产党就是他所有的基础都建立在腐败的基础之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你只要在政治上我靠拢，你只要在政治上我妥协啊，你只要我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啊，你就要无限的对我争执，那么这样一等官的体制的形成，他就来放心，那么他就用政治的帽子来去影响人家。那么按照中心部原来的班子，原来这些每个人的政治派系和他们的背景和他们的所作所为来讲，中心部基本上可以废掉了，对吧？只管这个中心部的这个工作的刘仁三啊，中心部长这个刘奇宝，还有中心部的几个所谓的副部长，主管工作都是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有生活腐败的问题，有这个贪污腐化的问题，有滥用职权的问题，有不听领导打招呼、不听习近平打招呼的问题，等等等等，你全部搞得过来吗？对吧？你从浙江，你从福建，你来得及把他们变成政治局委员吗？你来得及把他变成政治常委吗？没有办法。所以就采取这么一种方式来降服你啊！我觉得降服是他这一次巡视的一个主要目的，而不是采取早一段时间的早几年那等打击，那等打击就是把你抓起来，对吧？让你这个生不如死，让你这个彻底失去职权，但他打不过来，打不过来的方式，我就搞一等政治意识形态的帽子给你罩住，让你呢在这个我的这个首长心里面呢运作。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认为客观的讲，中共对反腐败应该说也是有一定的认识。江泽民说过，腐败能够使亡党亡国，有时候也借鉴一些国外的经验，说什么高薪养廉呐，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国外的一些反腐败经验，不光是高薪的问题，它有一连串的这个综合的机制，像是普选呐、新闻司法的监督啊，是财产的公布啊，说这个要形成一种系统的工程，反腐败不能单实用主义，单学国外的是吧？给官员增加工资，他就不腐败了。现在看来，中国的一些贪官，他的财产并不少嘛，是吧？所以说，这个反腐败应该是一种。系统的工程，是不是成整个监督机制，是吧？不能单纯靠巡视，这跟那个古代那个八府巡案，我看也没有点相似，是吧？还得从普选，是吧？对官员的监督，从这上下力气。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觉得中共这一台破旧的老机器， 他已经是无药可救了。怎么呢？因为他这个体制本身就在理论上就是存在的一些天生的缺陷，有些东西是一些乌托邦的东西，怎么拿来做，拿在实践中怎么能够应用呢？对吧？人性这些事情是不可以违背的，因为他是要一党独裁，要一党独大。那么说呢，他权力他垄断了以后，权力就会任性，他怎么表现呢？就是腐败，然后的话呢，就是通奸等等之类的。现在他搞那些刑事这些事情，根本就是对党内也实行一个高压管制。他不但对民间实行高压统治，啊，不单是对付那些什么记者啊，或者是律师啊，或者其他维权人士，他对党内也来这一套，这证明了这个党他已经走入了一个穷途末路了。我个人是这么认识的。
好，谢谢广西的彭先生，接下来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好，我说一下啊，这个他这个习近平上来以后就反腐败，我要说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腐败啊，实际上他的腐败，底下那个该腐的那个一分钟都没歇着，一分钟都没闲着。这个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新的领导人上来以后啊，有点给人感觉就是说了不做，做了不说，好像说了很多什么市场这个决定，什么配置资源呐、啊，什么，什么这个还有好很多很多题儿啊，就比如说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啊，这个台湾这儿啊，这个他上来以后，这些弄的这些事情都给弄得乱七八糟，这个所以说这些个反弹呐、啊，这个特别大。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关键就是说，你这个政治局得改革呀，对不对？这个现在共产党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还坚持那个所谓加强党的领导，越加强党的领导，这个所以现在老百姓都跟没人听你的，别说老百姓不听你的，很多那些个党员都知道你，天天就知道你在那儿瞎掰，对不对？从你想一想，我一直来主张这么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习近平你是怎么出来的，人家大伙得问，对不对？省一级这些一把手怎么出来的，再有说这个市一级的县一级的他都学呀，都对不对？你说就这样弄一级怎么这样弄，都这样糊弄，这样在里边的黑箱作业，你说这国家他能好吗？他得扩散呢，一级在扩散。所以说从政治方面再扩到经济方面，各个方面的组织部方面，任这个用人方面，这个一个有这一个大点要是不好的话，那这个别的点呢就甭说了。
好的，
谢谢吧。
谢谢天津张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何斌先生在他的发言中呢，认为公布这个视察的结果只不过是在中共十九大前，习近平及其他的一些核心人员呢，对中共一些高官的一些政治上的一种警示，是一种敲打，希望你们在政治上能够向中央或者说核心来靠拢。那么刚才广西的彭先生也谈到，现在中共高层呢，不仅对国内，而且对党内实行的也是一种高压政策，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我觉得和平先生讲的很有道理，就是实际上现在的这种高压态势啊，是一种威慑。这个威慑呢，就是需要这个在十九大这个人事安排通过之前，要这个各方诸侯都必须臣服。因为什么呢？你们都有把柄抓在我的手里，啊，这个巡视组是干嘛的？巡视组就是抓你们的小辫儿的。那么包括现在哎，这个说这个什么对，在上海，比如说现在关于这个前任这个江总书记以及亲属，有很多的这个传言。那么当然也被解读为什么？有些海外网站就解读为又要说是要抓江泽民了，其实这个是两码事。我觉得呢，实际上是一种派系间的整合，这种整合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让，在这个十九大人事安排这个定局之前，对各派系进行震慑，就是说你们如果不臣服的话，那么你们就会被收拾。你们现在就会随时可能被收拾，因为什么呢？证据都在我们手里，把柄都在我们手里。所以我觉得这招呢，有可能还是有作用，但是呢，
是不是能够收到这个预期的效果，现在还很难说。所以这种博弈现在还在进行，而且从党内的这个局面、体制内的这个局面来讲呢，可能有表面的沉浮，但是未必没有暗潮的涌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要靠这套巡视制度就能够这个压服这个各路诸侯，我看可能这个这个功夫还现在来看还不到家。就是你只靠这套东西，如果你没有别的手段，那么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另外刚才这个观众或者听众朋友讲的那一点也很重要，就是说实际上你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你的腐败是一个体制性的腐败，你光靠这种这个修补式的或者是这个巡查式的这种纠察式的这种方式，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的制度问题，这个是最关键的。那么没有公众的监督，没有媒体的监督，光靠你的这个纪检部门和巡视组的这种监督，能不能起到遏制腐败的作用？我看这个效果很值得怀疑。谢谢。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围绕中共公布巡视结果、中宣部四个意识有待加强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军舰首线钓鱼岛附近海域转移国际对南海问题的注意。请您继续收听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一艘中国海军护卫舰上星期四出现在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诸岛附近海域，与日本自卫队护卫舰对峙之后离开。这是中国军舰首次进入这一海域，日本政府立即召见了中国大使，表示严重关切。中方表示中国护卫舰可以在中国水域航行。美国方面表示了解日本的关切，并且今后与日本也将密切合作。几乎与此同时，三艘俄罗斯军舰也驶进钓鱼岛。有分析说，日本担心中俄显示力量是协调行动，加强对日本的压力。那么中国在东中国海的这一最新军事动作究竟意在何方？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何平先生，你怎么看待这次事件？中俄军舰同时，几乎是同时出现在这一海域，是协调行动呢，还是某种巧合？
真是东海和南海，它现在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军事的这个行动啊，大部分都是表演性质的，而不是真正啊会出现这个战争啊，或者是很严重的军事冲突。某一些微小的擦枪走火是可能的。但是无论是任何一方都没有做好这个真正进入一场战争的这个准备所以呢，从这个意义来讲呢，也不需要太担心东海和南海会出现这个不可控制的这个战争但另一方面呢，就是各方面的势力，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这个菲律宾，还是这个印度还是日本，还是美国还是中国，他们各方面在后面的这个力量呢，不是简单的各自选择一边来去制约或者是来去对抗另外一边，而是彼此之间呢又有一些交错的关系，彼此之间呢有一些是表演性质的，有一些是一个威胁性质的，有一些呢是预警性质的所以你比如像俄罗斯进入这个海域，那么未必它是跟中国是合拍的，未必是跟现在的正在进行的这个马拉巴埃军事演习呢进行某一等示威，未必完全是这样，因为他也要跟印度这个搞好关系，但是他同时呢跟这个日本呢也有领海的这个争执，但是呢跟日本的关系呢也在和缓之中， 他跟中国的关系他要利用中国，但是他同时呢未必跟中国又是真正啊同盟的一等关系。我觉得这一次中国出现了这个军舰，主要是啊对这个美国、印度和日本的军事演习的一个撒娇、一个表演。哎，你们啊，90年代开始吧，就是92年嘛，大概这个军事演习美国和印度就开始了，但是主要是在印度洋。现在之所以转移到这个西太平洋，尤其让日本加入到这个里面，似乎跟这个现在的这个钓鱼岛附近的这个主权争执啊有某一等啊关系。那么中国就驱动军舰就表现出一等，哎，我也来威慑啊，我也来威慑你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呢，日本的这个军事演习，美国、印度的军事演习，他们就会变得更加一等谨慎。所以说没有刻意的去针对钓鱼岛的这个有争议性的这个东西进行了军事演习，所以日本还是有所退步的啊。那么各方面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了啊，就是军事演习吧，就是军事表演啊，就是我表演给你看，我有这个力量啊，我要防备你。啊，这并不等于军事演习一定要转向一等战争啊。当然而且这一等战争呢有强烈的可控性。为什么有强烈的可控性呢？就除了这个渔民以外啊，大部分的它不像陆地这样啊引起产生这个冲突。因为如果没有国家的这个行为的控制的话呢，这个在海域上的这种军事行为是受到国家有力控制的，它跟陆地不像陆地那么严厉啊，所以呢，我觉得一切呢其实都是在有效控制之中。但是真踏实来讲，那么中国的进攻性啊，中国的这个长期的战略性，中国想控制或者是要通过利用主导啊东海，尤其是南海新的这个局势的意识呢是非常明显的。啊，非常明显的。但是正是因为非常明显，这引起了周边国家对他的忧虑，周边国家对他的这个担忧，所以他们在啊这个求美国啊，在美国在某等程度上所谓的惩罚亚洲，还不是说是响应亚洲国家的这些要求来这个保护这个航海的自由、航行的自由。而对于美国来讲，保护航海自由是他所谓重返亚洲的最主要的战略目的啊，他不在这个地方去对你们的这个主权纠纷去当一个裁判员，美国他没有这个目的，也不是想介入到这个菲律宾啊去打中国，他不是这个目的。而且说云长久以来已经形成惯例的、已经形成共识的、已经自由的东海和南海的一个航海自由要得到保障啊，这是美国的一个整个的目的。哎，这个目的和这些东南亚国家啊要维护他们的这个主权安全又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整体的如果产生军事对抗的情况来看，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是三心二意的，并不是跟中国完全站在一起，但是其他国家的联合在这个凝固的程度是要远远高过中俄关系的。那么在这样的军事情况之下，中国本来对付一个日本在军事上就很艰难了，如果再加上一个印度，加上一个美国，那中国根本就不能动弹。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一个独裁政权最好的一个方式，虽然很粗暴，但是呢比较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军事、通过战争。中共也意识到这一点，别看几个那个所谓的军事专家在电视台上面这个狂喊乱叫，但实际上中国是没有胆量打什么战争，也没有能力打这个战争。打这个战争的最终结果，它不只是在军事上在失败，很有可能对它政治体制是一个摧毁性的作用。因为今天的中国的军事局势远远比所谓的这个甲午战争时候要凝重很多，中国的腐败比那个时候要凝重，中国的能力比那个时候要弱很多，而中国的敌人比那个时候多很多。
嗯，张立凡先生，我看到有两种评论，一种说这是由于中美最近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争吵得比较凶，中国方面希望借东中国海的这一事件转移国际社会对南海问题的关注，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评论认为呢，中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局势都很严峻，如果在东中国海出一点什么事的话，或 或者采取一些什么军事行动的话，对于转移国内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是有帮助的。你怎么看待这两种说法？
我觉得两种说法都有一定大。一个呢，现在这个就是，如和平先生所讲，现在都是一些表演。所以我想，中国在这个军舰在钓鱼台海域出现啊，这个本身呢是做出一种扩大事态的这种态势，就是你们在南海跟我这个对峙嘛，哎，我再扩大一下，我不怕把事情闹大，叫什么不惹事儿不怕事儿，所以呢我不怕事儿，我要把这个这个钓鱼岛这边我也在。弄几个热点来，这样呢由一个热点变两个热点。
张先生的线路现在看来有一点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位听众观众的电话，等一会儿再请两位嘉宾做来做出回应。接下来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中国军舰首次出现在钓鱼岛附近吧，就是说明中美日俄这个四国的新一轮博弈的开始。另外今天我想重点谈一谈俄罗斯，分析一下俄罗斯。从这个沙皇到斯大林到今天的普京都是唯利是图的，所以说他们在钓鱼岛的问题上我觉得不会支持中国的。另外奥巴马在越南说了大国不能欺负小国，我觉得有点这个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因为我们看看格林纳达、巴拿马、前南斯拉夫、利比亚、伊拉克、阿富汗是谁欺负了。谢谢，再见。
谢谢河北李先生。接下来是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我觉得这个我也其实没有其他说的，我就感觉这个美国之音办得很客观，就是很那个很尊重人那种人性的那种说法。
好的，
挺好。
谢谢北京的张先生。好，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谈到了冲突的可控性这么一种他的观点，我请你回答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你认为随着现在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的这种形势的变得越来越严峻，在周边海域或者周边的空域、周边的领土发生这种对抗或者冲突的可能性是不是更大了？这是第一。第二，这种冲突是不是真的可控？如果在目前中国这个军方变得越来越强硬，美国也是一样，美国的军方现在也是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变得更加强硬，那么其他国家的态势都是更加剑拔弩张，这种冲突是不是势必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如果一旦失去了控制，升级到更加范围更加大的、规模更加大的这种冲突，又该怎么办？
我觉得第一肯定是这个这一类的态势啊，这一类的表演都有国内政治的需要，就是因为国内矛盾的尖锐，所以需要利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这种煽动国家主义的情绪，来这个转移国内的这个矛盾，转移公众舆论的这个热点。所以在这一点上呢，这个需要扩大事态，啊，需要做出一副啊和这个中美冲突在即的这么一种这么一种氛围，要制造这种氛围。但是呢，我觉得中美之间不大可能产生这个对抗，就在此时此刻。为什么这么说呢？当然我们假设啊各种的擦枪走火。包括这次这个钓鱼岛海域出现中国舰船以后，中国媒体一直在宣传，就是说美国部署了两条航母，所谓双航母，在亚洲来这个对抗中国。那么是不是这样？当然也有的解读说就是换防，是不是如此？这个我觉得可能各自有不同的解读，但这种解读从中国的这个媒体方面，它就是要煽动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爱国情绪。那么至于说这个擦枪走火啊，这个我以前谈过，因为这个 我们的这个习近平先生和这个奥巴马总统在这个中南海夜话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透露过，就这两年啊，这个习总就讲这两年他主要就是要这个搞军队改革，所以也就等于说在军队改革这两年的这个时间段里，他不大可能就是对外这个真的发动一场战争。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军改没完成，而军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军改的目的就是要掌握军权，牢牢地掌握军权，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这个政治地位，才能这个稳定中共的这个执政地位。所以出于这两点来讲，他在这两年的时间内，他不可能跟美国发生正面的军事冲突。而从这个军队内部，当然我们知道军内它也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那么其实军内可能对于这个军改是有很多抵触，有很多的情绪的。因为什么呢？动了他们的奶酪了。所以他们现在可能军方确实有一些人巴不得中美打一场这个局部战争。为什么呢？这样的军改就泡汤了，他们的利益还可以继续延续。那这个呢，可能这个各自啊，从这个军委主席和军方的某些人士，他们的这个想法可能是不尽一致。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可能是各有心思。但是呢，总体来讲，我想这个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好的。
因为真正的打起来的话，说不定这个结果就像当年的甲午海战一样，就是大清朝从此就开启了他的灭亡之门。所以这个中美未来如果真的发生一场这个局部的海上战争的话，可能没准就打出一个新中国来了。这个结果可能是这个中共不愿意看到的。
好的，
所以我想从这点上来讲，不大可能就是真的跟美国打仗。谢谢。
好的，接下来是江苏的龚先生，龚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想那个咨询一下，那个美国的和平先生，就是那个《大纪元时报》说您有江派的背景，您能回应一下吗？
我们这个问题本身和我们的节目没有直接的，和今天的讨论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剩下一分多钟的时间，请和平先生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大纪元时报》我没看到，如果看到了的话，我觉得这是他媒体的一点自由啊，他可能偏向于认为我是这样的。但是我有人说你是小偷啊，那你要证明自己不是小偷，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说是有人起诉你，有一个合法的、合理的诚实来让你进行这个辩护。所以我今天不能说我不是江派，或者说我是江派，而是说别人来指证你，他是一个起诉方，他是一个指证方，他只要能够有更充分的理由，或者有他观测的角度，那是自由的。在美国，这等媒体之间彼此批评对方是某一个派是比较普遍的，但是这个也是正常的。但是《大纪元时报》它跟《人民日报》不同啊，它跟中共的这个媒体不同，它不会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啊，它更不会有一个司法部门啊掠夺我的这个自由。所以这就是一个自由社会。那人们，我整天在批评中共，我整天在批评一些做的我认为错误的一些政府啊，一些行为。那让别人批评我也是很正常的。这种批评，包括不是事实的批评，有时候是可能是因为他掌握的事实不够充分，或者说由于他其他原因。但是我觉得我很尊重人家这种看法。然后这种看法是不是事实，更多的读者、更多的听众和的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好的，谢谢和平先生的解答。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个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邀请维权律师陈光成，请他谈谈中国当局为什么在过去的一年里大肆抓捕维权律师，以及中国法治正义的前景何在。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明天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美国在星期天凌晨的时候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发生的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由一个就是凶手造成的大规模枪击案。这起枪击案造成了49人丧生，还有50多人受伤，就是一个枪手造成这么多人的伤亡。美国各地都对持枪法还有枪击案在各地时有发生表示了震惊和不满，并且呢也引发了这起事件也引发了美国各地民众对持枪法的继续的辩论。事发时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的司法部长林奇决定临时中断中国之行返回美国。林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美中两国的网络议题部长级会议，原计划前往北京参加这次美中部长级有关网络议题对话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也由于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发生的袭击事件取消了他的行程。国土安全部的部长约翰逊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国土安全部将同联邦调查局等各个司法部门共同合作，对在佛罗里达州发生的这一起枪击案展开调查。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包括英国的女王等等，还有正在中国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对在奥兰多市发生的这起大规模造成了众多人伤亡的枪击案呢，对美国民众表示了慰问。奥巴马总统在星期的时候表示，目前呢还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出呢，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行凶的这个凶手，就是这个事发时年仅29岁。名叫奥马尔·马丁的人呢，是和国外的一些恐怖组织有联系，或者说是受到国外恐怖组织的指挥。尽管呢，这名枪手在被警方包围之后呢，表示他是对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效忠的。奥巴马总统说呢，从各种迹象看来呢，凶手呢是在给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911报警的打电话的最后时刻呢，才宣布他效忠于伊斯兰国的，就是说呢，并没有在之前这么表示过。奥巴马总统还说，美国的执法官员目前仍然处于对该案的调查初级阶段，他说之后呢要了解和发现的东西呢还会有很多。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后来通过他的媒体表示，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袭击事件呢，他们说是由该组织的一名战士进行的。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